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来第二次的以弗所书的研读啊。那今天也要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那我们这个课程呢，是由我啊黄牧师，还有另外一位弟兄啊，这个已经跟我搭档非常久的一位弟兄啊，叫黄启明啊。那也会跟我一起配搭啊，一起来服事。我不晓得他上线了没有啊？好，那没有关系。那我们的这一班的班长呢是启飞姊妹哈，所以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技术的问题啦，还有各位点名的各样的事情啊，都他在负责啊。我们谢谢启飞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请翻开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那第一章呢，那我们讲到第一章的第三节是整个第一章的一个 key word。那也就是说，神啊，在这个基督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教会。以弗所书是讲教会的一卷天上的书了哈，所以他讲的是教会，特别讲到教会。那属灵的七个福气，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天父有两个啊，就是拣选我们，那么制作我们，同时他是。让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啊，这非常重要啊。然后在圣子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三个属灵的福气，而且是已经得到的啊。第一个就是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第一个是救赎。第二个呢是使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同归于一啊，是带入一个和谐和平啊。那第三个就得基业啊。那在圣灵里面的福气有两个。第一个，圣灵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记啊，我们有一个印记。再来是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当保罗数算神的这七个天上属灵的福气之后，就为教会那么做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祷告啊。那求神赐下那个启示跟智慧的灵，好让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真知道他，那他就是神啊，真的来认识我们的神，并且要照明心中的眼睛啊，心里的眼睛，不是肉眼的眼睛啊，我们不是凭眼见，是凭信心，也就是信心的眼睛，可以知道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的恩召有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盼望。第二个，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第三个是那个浩大的能力。那浩大能力，我们上次也讲到，有三个地方来表现，说这浩大能力到底有多大。第一个是死里复活的能力。那第二个是超越，远超过所有一切的能力。第三个是万有归服的能力。紧接着就进入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啊，那第二章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那是一个大段落。那这边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地位，因着信主了，因着耶稣的救赎拯救之后，我们有一个属天的新的一个地位。那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是在天上的子民啊，是一个新的地位。那从11节一直到22节，在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人跟人的关系，还有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讲到我们犹太人跟所谓的外邦人，外邦人就指的是我们啊，他们两下要合而为一，人的和好。另外一个就是和好的新人要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要来建造荣耀的身体，荣耀的教会。所以就分成这两大的段落啊。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二章的1到10节啊，1到10节。那1到10节也是在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讲到从前的我是怎样的一个我。那后面讲到是说现在的我又是怎样的我，那从前的我进到现在的我，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折点， 那个转折点又在哪里？啊，这个转折点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点，我们依然是过去的那个我。所以要如何从过去的我进到现今天上子民的这样一个我，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就是1到10节，那么保罗啊特别跟我们显明的啊一个真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要讲到1到3节，讲到过去的我是怎样的一个我啊。第一节说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哇，就看到我们过去那个老我啊，现在讲的是老亚当的生命，旧我，我们讲到旧我啦、老我啦、本我啦啊，反正这些我都是这个老的我哈、旧有的生命的意思啊。他说，从前我们的生命是怎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那有人说，我现在还活着啊，我有生命气息啊，我不是活着吗？信主不信主的人不是都活着吗？这个死指的是两种。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肉体的死，另外一个死，当然讲到是灵的死。这个灵的死，就是我们跟神关系的断绝。那这是很严重哈。那你看，这个神本来吩咐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说，这个园中树上果，这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可是中间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有没有？那有人说，哎，亚当夏娃。吃了没有马上死啊？他们是活了8、900岁之后才死的啊！啊，那个死是肉体的死，可是当他一吃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亚当夏娃就躲起来，有没有躲着神？有没有？就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断绝了，那叫做灵的死。那我们的死，灵先死了，跟神没有那关系了。再来，我们思想意识开始远离神，所以你看到创世纪刚开始在讲的那一段，很多就是做远离神的工作，那就是魂的死。所以死是分阶段的哦，灵死了，魂死了，最后肉体死了。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一样活过来，要活要怎么活？这个救赎嘛，哈，这个活就是讲到救赎。第一个。灵的苏醒有没有？我们跟神先恢复关系，right？啊，所以第一个哦，如果要活，死的时候是灵先死，魂死，然后体死。那复活的时候一样，灵先恢复，跟神恢复关系的。再来是魂的复活，魂要借由什么？魂要借由不断的，魂指的是思想、意志跟情感。所以我们开始要来认识神。让我们的魂慢慢的也苏醒过来，越认识神，越经历神，让我们的魂就恢复了。最后体，这个体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对不对？那耶稣还没来之前，我们要经历肉体的死亡，还是要，对不对？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不管是你还活着，还是你已经死了，你的身体都要改变，然后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在复活的过程一样，灵先恢复，魂苏醒。那魂的苏醒就是成圣的过程了。再讲到体，身体的得赎啊，所以这个是有顺序的。好，那我们过去，因为过去我们不认识神，对不对？没有借着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跟神是完全隔绝。我们享受的是罪中之乐啊，在罪恶底下啊。好，他叫你活过来，这个他这个主词讲的都是神，神叫我们活过来，神如何叫我们活过来？哦，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因信，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这第一节很重要，这是1到3节，这个转折是因为神的关心啊。 那第二节讲到过去的我，这老亚当啊，旧有的生命，或者本我、老我、旧我，都是讲到过去的我。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过去的我有三个特征，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那就世界的潮流啦、风俗啦等等等等啊。那你说有的风俗也不错啊，但是说真的，那个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啦、啊、世界价值观啊。当然有一些你觉得不错的啊，比如说以前的道德啦、啊、不过现在已经道德沦丧了，你会看到整个世界的风俗是越来越往下，价值观啊，特别你生活在美国，对不对？凡是讲究自由、个人主义，那个人英雄主义出来之后，那是非常可怕的。那以前有广告词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广告词啊，可能比较有一点点年纪人都听过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还有钻石的这个广告呢，这个不在乎天长地久啊，只在乎曾经拥有啊，不能听过没有？我广告词哇，听得哇，这个耳目一新呢、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拥有什么？一颗钻石哇！这个你看，这个价值观是这个样子。还有你会看到同性恋，对不对？以前同性恋是要躲藏藏的，因为他是在道德来看，他是一个罪，就是一个不对的嘛。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怎么搞在一起这样子乱七八糟的嘛？好，但是现在呢，讲同性恋是振振有词。而那反对的人好像是你不能去触犯他们，一触犯他们，你又就犯了什么大忌一样啊。好，同性恋，再来所谓的一夜情啊，还有所谓试婚啊，你看是不是适合结婚的？不是啊，是男女交往要试试看要不要进到婚姻里面去，我们先试试看合不合适，合适我们就慢慢进入，或者不要进入啊，如果不合适呢？拜拜，当做没事发生一样。哇，这是什么？这叫做世界潮流。我们的新闻、媒体、影视，就是给你感觉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它通常都给你一个很让你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个用语，你知道？哦，你要尊重别人对于爱的选择，哎，你要尊重。一夜情，你听起来你没有什么罪恶感，一夜情啊，跟你犯奸淫，你看犯奸淫，你马上整个那个心就起来，哇，很严重。一夜情，那我好浪漫，世界潮流，还有其其他很多的，你现在不能讲 she，不能讲 he，要讲 them，你听到没有？因为他明明是个男的。但是他认为我现在就是个女的，所以他忽男忽女。你讲 she 也不对，讲 he 也不对。当他觉得他是 he 的时候，你说那是 she，哦，你错了。所以你到底叫 she 还是叫 he 呢？都不对，要叫 they。这是什么用语啊？那最近你看到国会，甚至有人还在鼓吹说，我们不能叫爸爸，不能叫妈妈，要叫 parents。这是什么道理？你不能讲 brother，你不能讲 sister，你要讲 sibling 啊，这是什么东西哈？所以这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很可怕吧？把整个价值观属基督真理的价值观要彻底的摧毁，这叫做过去的我们，大家都这样子嘛，大家都这样子，那我们就应该那个样子。不是吗？这是过去的我，这叫做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空中掌权者，那就是撒旦啊，是黑暗的势力啊。顺服就是你被他控制嘛，也就是说，我们是被撒旦所控制底下那么就是现今第二个就是被撒旦控制啊。再来，他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中所运行的邪灵。邪灵就是撒旦的爪牙啦，啊，它运行在你心当中的啊，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一个什么异端邪教啦，对不对？啊，这些给你很多的思想啊，在引诱你啊，质疑基督的神性啊。现在 很多的异端讲的是，大部分都是讲到基督的神性的问题，啊，你看耶和华见证人，啊，等等等等，好多了，太多了哈。好，第三个特征是什么？第三个特征是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啊，讲到私欲，我们必须把私欲跟情欲两个不同来看，啊，情欲。情欲说真的是好的，请注意哈，情欲是好的，私欲是不好的，你要注意到这个用语。所以有人说啊，人有情欲不行，那你当和尚好了，是吧？六根清净，对不对？那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想想看，情欲包含什么？食欲啊。如果今天我们有没有食欲，你会怎么样？你会营养不良啊，你会死掉啊，你无法成长啊，对不对？你有好的食欲，你可以吃东西，让你的身体健康，可以身体成长。所以食欲好不好？好。但是过度的食欲，那个欲望就变成私欲。就像你去吃buffet，对不对？宁愿多吃几盘，回家拉肚子，对不对？那你是伤害自己的身体，那叫做过度。过度的情欲叫做私欲。情欲好不好？情欲是好的，是我们可以享受的。那再来，你看，爱欲，不是爱欲宾哈，是爱欲啊。爱，你会爱你的父母亲，你会爱你的配偶，你会爱你的儿女，那叫做爱欲。这是一个合理、正常、可以享受的。但是，这个爱欲，如果你没有去节制的话，它就变私欲。照理说，你的爱欲应该在婚姻里面，讲到配偶的话，是在合法的婚姻关系里面的，你可以去享受生儿育女。你如果没有爱欲，你如何生儿育女呢？但是你去放纵你那个爱欲，那就变成所谓的这个婚外的性关系，哦，那就是非常糟糕，那就变成私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两个词必须要有点区别啊。情欲是神赐给我们可以去享受，是好的，没有不好。可是，一旦放纵，那就变成私欲。所以你看，放纵肉体的私欲有没有？那随着肉体按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其实就是这句话吧。对，放纵，只要我喜欢。我喜欢乱讲话，我就乱讲话；我喜欢乱搞关系，我就乱搞关系。有什么不可以？圣经就是不可以，因为那是过去的我，是一个败坏的身体，与神隔绝的一种表现啊。第四节是一个极大的转机。然而，啊，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是过去那边，那我们就没有希望喽。我们就是活在那个过犯罪恶之中。死在那里，没有出路啊！死就是没有出路。然而，哇，这个真的你要第四，这个然而这两个字太重要。没有这个然而，我们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而什么？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大爱，因着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神的怜悯，这个怜悯是丰富的怜悯。第二个是他爱我们的大爱，因着神的慈爱，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有一个翻转的机会。我们有这个机会，但机会是给你有心准备好的人嘛，对不对？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接受的进到一个新的地位上面去，不接受的依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那怜悯，我们讲到怜悯，怜悯到底是什么？怜悯跟同情，有时候好像蛮类似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区分。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怜，我们心就很同情他们，同情了，同情就觉得他的处境很可怜、很可悲，这样子啊，这叫同情。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说。我心里有那种同情的心，而我愿意伸出手来 帮助他。所以怜悯是有个动作，同情是没有动作。我同情你，但是我不做什么，这叫做同情。怜悯是我有同情的心，我也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你。所以我们常讲到施恩怜悯，施恩跟怜悯是放在一起的。施恩那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施给对方恩惠恩典，让他可以脱离那个可怜这样的一个处境啊。所以施恩怜悯，神不说哦，我好可怜你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说说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叫做同情。神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是什么是怜悯？那怜悯是有动作的，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人而死，这个叫怜悯。那为什么是丰富的怜悯？也就是那个怜悯是100%完全的，没有隐藏的，没有减少的，叫做丰富的怜悯。谁会把自己独生爱子为了拯救人把他牺牲掉？世上有哪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怜悯？没有，对不对？你说有一件事情要牺牲我儿子，我不干，那牺牲我自己还可以小考虑看看，但是如果你要我儿子的命，我一定跟你拼命。人不是这样子吗？但是神，你看，独生爱子，有时候你想想看，神为了拯救我们付出的代价何等的大。神用他独生爱子，独生就是一个啦，神没有第二个啊，只有独一的、唯一的独生爱子，为了拯救人而牺牲他的生命，这个代价这么的大啊！所以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如果不是最大爱，如何有怜悯出来呢？对不对？因着这两个因素，哎，神用他的儿子的命，这个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好，那先接受了哈。所以第五节开始就讲到我们信主的人，当你要接受嘛。如果你不接受也没办法，对不对？明明要快要死了，要快要溺死了，人家说我来救你，丢一个救生圈给你，你不要，那你不要是死的。那如果你要，你抓住了，那你就可以活过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转折一转过来，好，我们现在的我，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那时候死在那个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好，我们再去看啊，因为神的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好，这个时候我们带来一个转机，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那就是在基督的意思啊。与基督一样，你看以弗所书都讲到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在他爱子里面。所以这个在那个里面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在基督，那这一切都免谈啊，一切都免谈啊。所以这在基督太重要了。那这边讲到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第六节就讲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啊，活过来跟复活好像重复了，对不对？其实他讲两个不同的东西，你注意哦。这边讲到三个一同嘛，对不对？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且请注意，这个用的都是过去式，代表他怎样已经完成，已经做了。第一个是什么？他说第五节哈，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代表我们接受耶稣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怎么样活过来？这个活代表我们的灵苏醒了，我们的灵活过来。这个灵活过来带什么关系？那就是跟神恢复关系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灵死了。那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灵活过来了，这是第一个活的意思。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意思。我们的灵活过来的，好，那我们跟神就有一个关系咯，恢复很好的关系咯。好，他又叫我们与基督、啊、他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特别讲出来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恩典是什么？这个恩典啊，也就是说神主动而我们被动接受，神主动给予，我们是被动接受，对吧？你看现在就像佛教好了，佛教讲的是什么？你要积功德，有没有积功德？为什么你要积功德？当你积功德，积功德一层一层的积上去，积到最后哦，积到最高的功德，你就可以怎么样上七天极乐世界嘛，对不对？代表我要做，我要做做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好事啊，累积累积累积自己的功德，累积到一定程度，我可以去换得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们的观念那就是天堂啊啊！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是神来找人啊。这个路加福音讲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还记得哈、啊？有这句话哈、啊，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神来找人，人需要去找神。找不到的，你在地上如何找到天上？那没办法，你上不去啊！啊，你以为积功德就可以上天了？没有这回事。你看巴别塔，巴别塔就是这个意思啊，在地上不断筑的高，哇，高于天，对不对？可以找到神吗？找不到，除非神来找人啊。得救本乎恩，这个恩为什么叫做白白的救恩？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叫白白的救恩，白白的救恩说人做不了什么，这个救恩不是人用钱可以换来的，也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可以去换来的，不可能，因为那个代价太大。那个代价是什么？神儿子独生爱子的生命，神付了这么多的代价，请问哪一个人所付的代价可以比上这个代价？那个代价大到一种程度，人无法，但是神付了这么多代价给人，因为人付不起任何代价嘛，所以神就，比如你不用付任何代价，所以叫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那白白的恩典，你要选择是接受不接受，所以我们就凭信心来领受。我只要说我信耶稣，哎，这个救恩就临到了，太简单，所以很难，很多人很难接受，就是啊，我们的观念是我必须付出什么我才可以得到什么，可是现在神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相信就好了，太简单了，很多是因为太简单所以他不相信了。如果说今天我要付1000万美金我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那我就努力工作赚了1000万，我去换这一个，我就觉得，很好，对吧？哎，我付了很大的代价，我有得到。可是现在是反过来，你不用付任何东西，你只要我相信，你就得到这个救恩了。所以这样子反而很，有些人就因为这样，他反而不愿意相信啊，这很奇怪哈。所以有时候啊，这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哈？一方面是消费者的观念哈，哦，贵。贵代表它好，所以越贵的，哎，大家抢得越凶；太便宜的，哎，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你心里有七打七，这东打西打，这个折扣打一打，哎呀，这个一定是烂东西。所以为什么商人就抓住这个心理，东西要卖得贵，当你买到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尊贵感，我用的东西比你好，然后我得到效果就比较好。这商人在说，东西定的贵，你又很想买，他又赚得更多钱，所以商人商人、哦、哎呀，这个生产者、哦、赚的钱不多了、啊、这个消费者付出的东西也代价也高了，中间的那个商人赚的才是最多的、哦、那讲完这个说你到底要做哪一种人、哦、哎，你要做在基督里面的人、哦、好，所以他讲说得救是本乎恩，完全是 恩典，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就这么简单，不是一点都不简单，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对神来讲那是极大的代价，极大的付出啊。好，第六节，我们作为第一个一同复活，这没问题了哈。哎，是灵里的复活。第六节呢，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复活讲的是什么？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是败坏那掌死权的，请注意这两个不一样哦。第一个复活讲到是我们的灵苏醒，灵活过来。第二个讲的复活啊，基督一同复活是讲到我们脱离那死亡的辖制，因为耶稣他胜过死亡权势的。那请注意啊，头胜过死亡权势，那请问身体要不要胜过？你总不能说头胜过啊，身体还继续被死压住，不合理嘛，对不对？逻辑也过不去嘛。我们有一句话叫"头过身就过"，对不对？头怎样，身体当然也就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观念，对不对？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那我们身体呢？我们这个教会呢？啊，一样的，我们也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了没有？胜过了，这个是已经完成的东西。好，所以这个两个复活啊，希望大家读的时候可以把它读清楚啊。一同坐在天上。哦，耶稣现在已经在那至大者的神宝座的右边，宝座的右边是不是宝座？当然也是宝座啊！所以宝座有几张？我们常常问弟兄姊妹啊，哎，请问神的宝座有几张？当然只有一张啦。如果宝座有两张，那就不叫宝座了，对不对？那叫宝座们，中文叫做宝座们啊，英文加个 S，对不对？没有，宝座一个叫做宝座。两个就不叫宝座了，坐在宝座的右边，你不要以为天上摆了两张椅子，不是的，只有一张椅子。以后我们都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哎，作王是坐在宝座上作王啊，不是坐在台阶上啊，坐在台阶上就不叫做王，对不对？那再问你，那请问将来千千万万的圣者跟耶稣一同坐宝座，那请问是一张宝座还是千千万万张的宝座？当然还是只有一张宝座，所以为什么我们身体都要改变？身体都要改变，就是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因为我们现在活在时空里面。我当然一张椅子，那旁边如果要坐一个人，当然要另外一张椅子，对不对？那是因为时空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身体改变的时候，就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了啊！所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哎，你要知道你现在坐在哪里？天上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哦，耶稣的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我们没上去。错了，你的地位现在已经是在天上，所以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要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世上的所有一切，这个都是已经成的事情。好，他说要把丰富的恩典，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显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这个显明呢，显明是显明给宇宙了，啊，给宇宙万物，再来后代，后代讲的是世世代代，也就是说，这个恩典，这个恩慈啊，丰富怎么丰富？是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看得。哇，这是何等丰富的恩典啊！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神有恩典，但是你要相信，对吧？本乎恩，那这个恩是神的恩，不是我们，我们做不了。所以这个恩典不是换来的，不是换来，你换不来。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那个代价是你付不起的。"你付不起，干脆就不要付，对不对？你只要怎样？你只要信。那你是用信的，不是因为做的， 所以你不是因为做的，如果是因为我做的，我换来的，那我就可以自夸了。哦，我多有本事，因为我做到了。可是现在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只要相信。所以人有什么好快夸口？如果你真的要夸，你只能夸主嘛，夸主所做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的说，并不是出于自己，因为我们做不了什么啊。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行为的意思就是黄牧师刚刚所讲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可以去换得这样的恩典，免得有人自夸，哎呦，信耶稣是给耶稣面子，我是给黄牧师面子，很抱歉，很抱歉，绝对没有这回事。你信主是因为神的怜悯跟神的大爱啊。第十节太重要了哈，请你把神的话拼死拼活的记下来。那保罗说，你们要应用诸般的智慧，将神的话存记在心。翻成白话文就是，你要拼死拼活把神的话背下来、吃下来、活出来啊。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指的是神。工作就是杰作，也就是神要制造我们。成为一个杰作，请注意哦，杰作，这个杰作不是世人说哇，这个好棒，这个好棒，不是这个东西，而是神眼中看为最棒的东西。哦，神把你看作是一个杰作，啊，这个杰作做完了没有？哦，没有，在基督里面继续做了哦。我们现在都是半成品哦，可能有的比较新。这个接近成品，啊，有的刚刚在制作而已，啊，那刚刚制作会比较辛苦一点，啊，这个切啊，那个割啊，所以制作过程会不会痛苦？很辛苦啊，那个骄傲，要把你的骄傲的这个坏的地方把它割掉，被割得很辛苦，割的人也要很费心啊，所以神在制作我们啊。制作成为杰作啊，在基督里造成，在基督里神才能制作我们。请注意哦，如果你不在基督里，怎么制作呢？对不对？在基督里造成的，在基督里神在制造我们，要成为那个杰作。那制造成杰作是什么？而且要注意哦，神付了那么大的代价，用他神儿子的生命拯救我们。你说没有目的吗？当然有目的啦，怎么可能？今天一个公司的大老板把你从另外一个大公司把你挖角过来，要付的薪水是比那边的薪水更多啊。然后叫过来，然后只是把你叫过来，然后叫你什么事都不做吗？不会吧？一定要你让我这个公司发挥你的才能，为我公司赚更多的钱来，这才是目的嘛，对不对？那神拯救我们，难道只是让我们上天堂这么简单而已吗？不是的啦，神有一个更高、更荣耀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那个就叫做命定。听过命定没有 ？Destiny， 对不对？命定，也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刘牧师常讲的，哇，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计划，那就是。命定的意思啊，这个命定啊，中文讲到命中注定，哇，真好！我的命是神在我生命中的，哎，命中注定，你要把它活出来啊！做什么呢？行善。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我信耶稣，我就等着上天堂啊，不是啊，也不是你一辈子就做基督徒，坐在那里做基督徒，什么都不动啊，这不是。要干什么？行善。什么叫行善？有人说行善英文叫 do good， 做好的。那这个好是什么好？在人眼中看为好，在神眼中看为好。其实重点是说，在神眼中看为好的。请注意哦，人看为好，神眼中是不是看为好？不一定。你看罗马书有一句话蛮有意思哈，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们要怎样？”留心去做，请注意那神的话很有意思。众人以为美， 而大家都认为是美好的，你要留心做。为什么留心去做？好好在神面前祷告。众人以为美，神啊，你以为美吗？如果神也认为那是美的，那是美事。你还记得耶稣讲到说，哎，这个女人做的是一件美事，讲的是谁？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打破香膏，耶稣说这是美事，可是其他人真的认为那是美事吗？如果问你，玛利亚在众人在宾客欢喜快乐的气氛，在饮酒作乐的时候，披上个头发，一边走一边哭，拿着一瓶真纳达香膏，然后哭哭啼啼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打破香膏，涂耶稣的脚。你如果当时的宾客，你认为那是美事吗？你现在一定会说那是美事，为什么？因为耶稣说这女人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但是我要问你，如果你是当时的宾客，耶稣还没讲这句话之前，你真的认为那是美事吗？你会认为这个女人是来破坏气氛，她是来搞破坏的，哎，不是吗？对不对？我们本来很欢乐啊，你一来，你很奇怪啊，对不对？气氛都被你弄坏掉，对不对？那旁边人说，哎呀，干嘛浪费这么多钱呢？真纳达香膏如果拿去卖，不是可以卖很多钱去周济穷人吗？干嘛这么浪费？耶稣的门徒讲的，耶稣的门徒讲的，把最好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叫什么？浪费。你看到没有？哎，弟兄姊妹，你要看这个经文，你要看到这个，哇，这是很经典的。跟着耶稣3年半的这个门徒，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死掉的前面呢，发生这件事情，玛利亚可以打破香膏，门徒说浪费。所以什么是美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思考这件事情。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好，很重要哈，在这边讲说，我们都是神的杰作，在哪里造成？基督里面造成的。有个目的，不是只有上天堂，上天堂小事啊，不是小事，而是说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行善，行眼神眼中看为善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如果没行呢？那就牵涉到以后奖赏的问题。神在以斯帖的身上有个命定，就是在那个时刻要拯救以色列人。以斯帖如果不出来呢？那就如同他这个叔叔莫迪改所讲的，焉知你得这个皇后的位分，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有没有？在那个机会，你要把握住，你就真的成为以斯帖。如果没有，神会在另外地方兴起另外一位以斯帖，而本来给你的机会，你没有活出来，那叫做可惜，那叫做可惜啊。好，所以一节到40节。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个新的地位，我们是以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了一个新的地位。阿们。好，现在接着我们看11节到22节，讲到我们跟基督的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是讲到一个群体，请注意讲到是教会啊。前面1到10节其实讲的是我们个人，个人得救，得救之前的老我，得救之后的新我。这个就可以用这个哥林多啊后书那边所讲的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怎样新造的人？有没有？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啊，讲义上给你的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 变成新的。讲到我们这个个人，在基督里，我们就从旧我变成新的我。那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是讲到一个群体，请注意哦，是群体，因为这边会讲到一个新人。这个新人跟前面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讲的不太一样。那个哥林多后书就是一到十节所讲的是个人，我们个人这个人以前是老我，然而因着神的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大爱，我们变成了一个新人，这叫新造的人。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讲的是新人，这个新人指的是教会，是教会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看啊，这讲到一个群体，讲到的是基督的身体，讲到的是教会啊。所以十一节，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讲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守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好，现在讲到过去的我，这个跟前面的那个结构是蛮类似的，已经不是类似的，是一模一样的了。前面是讲过去的我，然而有个转捩点，然后变成现在的我，对不对？那十一到二十二节讲到过去的我，过去的我们啊，我们就用群体叫过去的我们，那中间一个转折点，然后现在讲到是现在的我们，就要分清楚啊。前面讲到是个人，十一节到二十节讲到是我们，讲到一个群体的观念啊。好，他说从前我们是按肉体来讲叫做外邦人，外邦人这名字谁取的？犹太人取的。犹太人他们很自豪，他们是神的选民，神跟他们立约行割礼，这个割礼就代表一个记号，他们在男子出生第八天就要行割礼，有割礼的犹太人是神子民的一个记号，他们引以为傲。那犹太人又有律法，对不对？神颁布律法给他们哦，所以他们是约民，所以他们是很自豪的，但他们就忘了神给他们行割礼做记号，神给他们律法，神的心意在哪里？你还记得在西乃山下神在颁布律法之前他讲什么话？他说你们是我的选民嘛，我要做你们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嘛，对不对？然后神讲了一句话，你们是祭司的国度，还讲记得吧，祭司的国度代表以色列人都是什么？都是祭司。祭司的国度就是这国度的祭司啊，在国度里面，在这个国里面，你们都是祭司。祭司的工作是干什么？祭司的工作是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就好像是中间人一样啊。做买卖你就知道，就中介嘛，中介，对不对？两方嘛，靠着中间人，你们整个以色列人，神在万族当中拣选以色列人要成为什么？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要把神带到列国去，把列国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去。可是当以色列领受这个律法之后，他们就以神的选民有律法，他们就高高在上，他们就把人分成两种人，一种叫做神的选民，一种叫做外邦人。要了解这个意思吧？外邦人就说你不是神的选民，所以他就把神的选民跟外邦人中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他们不跟他们来往。神的心意是你们要把外邦人带到神面前去，结果他们反而筑起一道高高的墙。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来，耶稣来就是要把这个墙拆掉。你看在旧约里面神讲了多少心意，如果你好好去看，我要我的名啊要在外邦人当中被称颂。哎，为什么是在外邦人当中被称颂？神的名如果在外邦人被称颂，岂不是要以色列神的选民去把神带到外面去吗？可是他们却筑起一道高墙，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所以你读旧约到新约，你一定要明白，对不对？神是要透过以色列人，那么来让他的名在外邦中被高举，可是他们失败了，所以神的儿子来了，神的儿子来拆毁所有的一切。讲到过去的我们啊，还没有信主之前，当然不会有教会。信主之前，我们叫做外邦人。好，他说这个名字哪里来的？受割礼的人所取的。受割礼是什么？犹太人。啊，那刚刚所讲这一段就讲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外邦人，没有错。你在犹太人眼中，你就是外邦人啊。好，那时你们跟基督无关，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救世主。弥赛亚基督是这个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所以当时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被隔绝在外，所以跟基督没有关系啊。哦，他们以色列人说基督来是拯救者，拯救谁？以色列人啊。请注意哦，他不是拯救外面的人，甚至以色列说，以色列男人哦，他们就是，他有割礼嘛，女生没有嘛，对。他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哦，我是男人。第一个他感谢是犹太人嘛，第二个感谢什么？感谢我是男人。抱歉啊，这个是他们的观念，不是黄牧师的观念啊。第三个是什么？我感谢我不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是地狱的柴火。你要地狱的火啊，这个你要有火，一定要有东西去烧嘛，对不对？烧什么？外邦人，也就是说外邦人都到地狱里面去哈。我们犹太人才能上哪里？上天堂。啊，就是外邦人好可怜啊，对不对？的确你可以看，哎，我们跟基督无关，因为弥赛亚的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嘛。好，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没问题吧？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嘛，对不对？啊，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哎，神有什么约？哦，很多约啊，亚伯拉罕之约有没有？啊，还有摩西之约有没有？还有大卫之约啊，哦，这些约哦都是犹太人的嘛。所以我们在诸约，神所应许的诸约上也叫做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神的生命是空虚的，是虚空的嘛？怎么会有盼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怎么会有盼望？所以你会看到，看到什么？如果你看这一段，你会觉得哇，外邦人，外外外，局外人，无关无关无关，你会发觉我们当时的光景这么可怜，没有盼望，没有神，对不对？好，十三节重要一个转折点，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哇，那如今哦太重要了，现在如今这两个字要把它画下来，前面的然而你要把它画下来啊，现在这个如今你要把它画下来啊。哦，我们怎么去改变呢？不是靠我们改变啊，得救本乎恩的因着信啊，对不对？没有恩你再信再多也没有用，对不对？啊，他有恩你才能信嘛，对不对？好，他说啊，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哇，一个转折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血代表他完成的旧约，这个救恩他已经完成了救恩，在基督里代表你信了，你信的人才会在基督里，所有在信耶稣基督里的人，因着你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得以亲近了，已经亲近了。其实这亲近有两个地方哦，跟谁亲近？没有问题。第一个，我跟神亲近了；第二个，跟神的选民也亲近，打破了啊。犹太人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我们的关系就怎么样？亲近。十四节，所以十三节是一个转折点。好，现在讲到说，哎，信主的教会，讲到群体哦，讲的是群体啊。因他使我们和睦，小字讲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小字是指的圣经的原文啊。 他是我们的和睦了。那使我们和睦这两个意思还是有点差别。他使我和睦，就把两个放在一起。那他是我们的和睦，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和睦了啊。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小字原文啊是比较贴切。他是我们的和睦啊，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哪两下？如果我们从刚刚所讲过，你就知道这两下是哪两下。这两下，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当中的信主的人，请注意哦，信主的人才会在基督里嘛，请注意哦。犹太人不是都信耶稣的，犹太人很多人不信耶稣的啊，请注意哈、啊，是犹太人已经信主的人才会在基督里。现在讲的是在基督里的人，以及外邦人。原来以色列看为那些外邦人，外邦人信主的人，不是所有的外邦人，不是，而是已经信主的所谓的外邦人，跟已经信主的所谓的犹太人，他们现在两下，这两下指的是这两下。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融合在一起，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以前是很高的，所以你看以前他们叫里面，我们在外面，外外外，无关无关无关，跟我们无关，就是前面的光景。可是现在那个中间的墙拆毁掉，两下就可回一，就可以合一。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律法上的规条已经怎么样打破了啊？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指的是群体的新人，指的是教会，教会跟我们前面一到十节所讲的那是个人，个人叫新造的人啊。所以这两个你要把它区分，你不要两个把它混为一谈了。很多人不求圣洁，就把它随便放在一起啊！我们记得两下合二为一了哈，跟你造成新人，这是两回事啊。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十六节啊，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你看世世代那个冤仇多么的深啊！你看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啊，你看哦，前在那北边那个撒玛利亚，你还记得吗？这个以色列撒玛利亚本来是北国啊，北国啊，北国以色列啊，十个支派在这里啊，但是因为他们被亚述灭了之后，就迁到别的地方去。那亚述又把别的地方的人迁到这一个北国这个地方来，所以就把它混杂了。所以南方的犹太人啊，这个南国啊，就不承认了，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兄弟了。因为你是混杂的，对不对？血统都被搞乱掉，对不对？我怎么承认你们？所以他们连撒玛利亚这块地，他们都不进去啊。你看耶稣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他们如果到北边去，怎么去啊？他们一定是先越过约旦河，然后向北走，然后走过绕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才会再从约旦河东，然后到走到约旦河西过去。他们就不踏进那个地方，那个是不洁的地方。你看那鸿沟这么深。所以你看那撒玛利亚井边谈道，那耶稣有没有？耶稣特别去。你知道耶稣走这一条路啊，很多犹太人说这样是犹太人先知啊，是弥赛亚，那简直叫做不可能。为什么他们很难接受耶稣是弥赛亚？那是犹太人眼中不洁净的地方，你竟然进去。所以他们是不跟所谓的外邦人不洁净人来往。你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啊，讲到彼得，你还记得吗？彼得不知道一个海边这个削皮匠叫做西门的家里去做客，有没有？其实这也是犯了大忌，犹太人大忌。削皮匠那个皮哪里来？接触史诗啊，你还记得吗？削皮匠啊，彼得怎么到削皮匠人家里去，对不对？哦，后来到哥尼流，所以才做的那个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外邦人不用再受割礼这件事情啊，那题外话了啊，赶快再拉回来，我们看我们的以弗所啊。好，废掉这个冤仇不得了。这个以色列看外邦人，甚至看的他们是不配的人啊。这个所以这是鸿沟是深的，但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墙拆掉了，使两下合而为一，成就了那个和睦啊。好。所以变这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这个一体是什么？ 基督的身体。请注意哦，基督的身体有犹太人信主的，外邦人信主的，成为教会一体的，成为一体就不再分彼此了啊。与神和好很重要，与神和好啊，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请注意，远处人是谁？指的就是外邦人，外邦信主的人，传给他们，信主的就进入到这身体里面了，也给那近处的人。近处人指的就是犹太人哦，听到这个福音，他信主的也进到这个身体里面来，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他是谁？那指的基督啦，借着神，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圣灵在做引导的工作，得以进到父的面前。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因为基督，因为神的儿子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那隔断的墙。你看人跟人之间、常常在筑墙，特别在现在最近这个美国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人跟人之间筑了多少的墙。不但在外面筑墙，我也发觉在教会里面，因为青梅师母一直在叮咛我不要讲政治，不要讲政治，所以我没有在讲政治。但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因为谈政治，各拥其主啦，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以至于连弟兄姊妹之间都在筑墙。真的在这里、真的是黄牧师要、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家的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留的，耶稣是我们的和睦，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合为一，成为一个身体。但很可惜的，如果说我们随从世上的这个潮流、随从世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又开始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在筑墙，那是真的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劝大家、真的你是跟基督一同坐在哪里？天上。所以你要用天上属灵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东西，世上的政权都会过去，都会过去，不要执着在地上谁掌权。你要知道不管世局如何改变，神永远掌权，神的国永不动摇，这才是基督徒该做的、所以真的不要筑墙，不要筑墙，千万也不要在自己的家里筑墙。我现在知道这个真的啦，就在我们自己家，我跟青梅师母跟我儿子媳妇，真的这个想法看见真的也有落差、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谈着谈的时候，两边几乎吵起架来。我说天哪，我们现在儿女自我意识这么强啊，这个起码给父母亲的尊重，开玩笑，时代不同。所以 我就跟他们讲，跟大家讲，我们家里也不谈政治，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 我也不能讲你的想法不对啊，但是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尊重，爱，家里是讲爱的地方，政权都会过去，你有你的想法，你有错，我尊重你，也请你尊重我，我们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来的话，我们宁愿选择不要谈。当然有人说黄牧师你又太退缩了，教会应该有立场啊，牧师应该有立场，我的立场真的是神国的立场，真的是要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要学会放下，耶稣都可以把自己放到最低，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何况是我们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希望我这段讲了之后、希望对你是帮助，不要 不要以为，到时候你不认同，就以为我们之间又有一道墙，那下次就不来上课，那不来上课啊，真的哦，你还是要努力的把神的话传扬出去哈。希望我们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两下合而为一，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来啊。好，这样太好了哈。19节，我们记住这样，这样你们不在哇，这不在，我看到这不在啊，太重要，就把它画下来。我得自己画哈。我们不再做外邦人，前面叫外邦人，我们现在不再做外邦人的，我们不再做外邦人，不再做客旅的，我们是以圣徒同国。哎，以前我们都无份，对不对？外，现在都变成什么？内啊，以前无关，我们现在就有关啊。你看这个一改变了，完全不一样啊。是与圣徒同国，什么国？不是以色列国，我们的国叫天国，请注意啊。不是美国啊，不是美国，我们叫做天国啊，是神家里的人哇，神家，你在讲神家嘛？神家里面的人，基督才是我们的王，不是世上这一个，真的不是，是天上，是基督啊。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要建造神的家有个根基啊，这根基是什么？使徒跟先知啊。那你就说使徒先知那些过去的使徒先知不是过世了吗？哦，现在使徒先知是什么啊？其实这边讲的使徒是什么？使徒有神给他的意象，有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叫使徒嘛，使徒就是有使命的嘛啊。奉主的命令，领受神的吩咐，然后去做神要他做的事。那如果再讲到五重职事的，讲到使徒，一般来讲就开拓教会，啊，讲意向的，讲方向的，这叫使徒。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领受神的话语来宣讲的人，啊。所以你看这两位，这两个职分，为什么这两个职分特别把它讲出来，叫做教会的根基？这个讲到的是一个神话语的启示，还有那个真理，启示跟真理当做根基。这启示从哪里来的？话语从哪里来的？都来自于神。所以就是说，用神的话当做教会的根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这个圣经神的话才是教会的根基，不是世人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现在我们听到的声音太多了，太多了。但是有一个声音，你是绝对要听，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才是教会的根基呀，根基呀。哎呀，很多群组我都不参加，Facebook 我不参加，其他的我也稍微偶尔看一下而已，我甚至也不在上面发表任何东西。当然，不发表任何东西也被骂，牧师一点立场都没有。哎，这个实在是，你现在这个时代哈，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哈，连你的祷告词哈，这个都会被质疑哈。那是什么话哈？这个连 Amen 啊，就变成要 Amen 哈，你会听起来是什么时代哈？Amen 就是诚心所愿，跟男的女的哪有什么关系？所以阿门的叫 Aman 啊，一个男人，是他的意思，不是一个男人呐、啊，这阿门是诚心所愿啊，所以这个又乱七八糟的哈、啊，所以这个叫做乱七八糟啊，真的是啊，好，我们继续回来哈、啊，就讲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风俗哈、啊，啊，你就会真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叫中流砥柱哈、啊？这个要做明光照耀，请注意啊，基督徒是要。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你要知道，这个世代本来就是黑暗的，啊，世代本身就是黑暗的。所以你为什么你是盐，你是光？如果你是光，可以发挥那个光的功能，这个世界那个黑暗就会少一点啦。啊，如果你跟着世界的这个黑暗走，那你就变黑了，你是暗淡无光啊。盐，你是盐，盐可以防腐。也就是说，你发挥你盐的功能， 世界就会少一些腐败嘛，对不对？而不是你同流合污啊，而且是讲啊同流合污，就世界怎么走就跟着怎么走啊，这个啊，所以有时候真的今天就太多这个苦口婆心啊，讲的太多这个东西了，哎。所以神的话是建造教会的根基，好好读经，好好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关心世局啊，但是不要因为世局的改变，你啊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大不必要啊。好，有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为自己的房角石，这个教会建造使徒先知神的话。同时要对准基督，房角石就是建造房屋的第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特别的一块石头，这个摆上去，所有的砖头、所有的石头都要根据这一块石头的位置、方向建造起来。这块石头摆得好，这个房子盖起来就坚固牢靠、方方正正。啊，如果这块石头摆得不对，这个房子就歪七扭八，所以很注意哦。基督耶稣是房角石，是神所拣选的房角石啊。那我们其他的呢？基督徒叫什么？啊，我们叫活石，活的石头啊。活就代表我们会长啊，我们这个石头会长啊。这个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就是你，就是我啊。我们是建造。教会的活石啊，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他基督嘛，我们都根据对准基督，所有的石头都要对准基督这一块房角石，不但对准他，我们要连结。那我是活石，你也是活石，我们要把每一块都是活石一起放在一起，一起来建造。所以都要靠他联络得合适，代表我们生命要成长，隔壁的那块石头也要怎么样，你也要一起成长，否则怎么连着老呢，对不对？所以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也要顾别人的事，对，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都是活石，都是建造新天新地那新耶路撒冷城的活石啊，如果你不彼此相爱，在地上不好好学习，以后在天国，你想想看，你旁边那一块石头就是你最讨厌那一块石头。请注意哦，神常常把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放在你旁边，作为跟你连结的石头啊。所以你看，雅各会碰到拉班呐，对不对？那诡诈的人碰到诡诈的人，他就知道诡诈多么的让人讨厌啊。所以你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成长、彼此成全啊，很重要哈。哎，所以一起建造啊，联络得合适啊，太重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请注意哦，不是一下子哦。这个"渐渐"我觉得太有意思，是"渐渐"，代表每个人生命都在怎么样，渐渐的成长，渐渐的茁壮，越变越像主所要帮我们做的那个杰作，那一块活石。神眼中那一块能够行善的活石啊，啊，好，你看说是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圣殿？圣殿给谁住的？给我们的主住的，给神住的。所以好好建造啊，你很重要，大家都很重要，一起来建造。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乐意。居住的所在，神在天上宝座啊，但是在我们中间，圣灵呢？圣灵，圣灵也是神嘛，对不对？那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居住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在教会里面啊。启示录里更清楚，对不对？那行走在七灯台当中的主，对不对？所以我们主是行走在。灯台代表七灯台，代表七个教会嘛，七是代表完全嘛，地上所有的教会，主坐在那个地方行走，行走的意思是什么？ 在看，住在那里，在看我们，在制作我们，也在管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阿门。好，我想这个是非常丰富啊，《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书哦，真的是你非常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啊。好，那我想今天课上到这里，好，剩下我们就开放时间啊，让弟兄姊妹彼此来分享啊，彼此来造就。那有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好，那就麻烦起飞帮我们看一下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的哈，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哈。
是，对，黄博士，那个，刚才就有一位在这个 chat window 里面，他有提问，他说那个我们应该给钱给 homeless 吗？因为他们，拿很多了之后去买毒品，有，他
我想，
写的 question 就是这样子，对。
这个就是真的是要很有智慧啊，处理这种事情
行善呢、啊，
啊。
我想这是您在讲行善的时候，对，
对对
是，
对哈，那我想看到很有需要的人，我想基督徒当然一定要有那个怜悯的心呐，啊，不但是同情，你也要伸出援手了，但是。我们经常也看到说，很多人也利用基督徒的爱心行动，不是帮助到他，啊，那可能反而是更害了他。就像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如果我看到他可怜无家可归，很想帮助他，那你给他钱，他不是拿去买食品，不是去买衣服，不是，他去买毒品。碰到这个事情，你会觉得，那我岂不是更害了他的身体呢？但是有时候那是真的有需要的人。如果哪一天耶稣装扮成像这个 homeless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办？对，那我们不晓得，对不对？你是应该要帮助，对不对？耶稣讲说：“你们拿一杯凉水给我的。”一个有需要的人，弟兄喝就是给我喝啊，对不对？那你不给呢？那你是坐在主身上哦，同样坐在主身上，对不对？但是会不会被滥用？那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做法我觉得蛮好，因为也很多人因为看到我们教会就来了嘛，那这么大教会，对不对？啊，就很有爱心，很多人就来我们教会喽，啊。来，我也需要啊，这个孩子啊，你说带一些孩子来，然后你觉得很可怜，对不对？但是真的碰到说，借由这样子滥用教会的爱心，所以教会现在原则上是救急不救穷那所以教会就是说，如果你来啊，你要登记，然后不给你钱，我们给你。这个，比如说这个 Safeway 的那个 gift card，比如说20块了，不多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去买东西吃。你拿 gift card，你 Safeway 你去买，不会买到毒品嘛，对不对？那你买食物嘛，你可以吃嘛，对不对？那教会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有点
是，
实惠。
对，
当然你在加油站，你也会碰到说，哎呀，我这个从 Sacramento 来啊，看孩子，因为要回去我没钱哦，可不可以加个油？那就看你自己了哦，那你也觉得无所谓，你就帮他加。当然有人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哎呀，真的有时候你有时候被滥用，被滥用说，如果你出于好吧，愿意被骗一次没关系，我帮助你，那不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拿捏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要有智慧。我儿子以前还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教会这么大，晚上空着也是空着，homeless 就是没地方住。你就开教会的门让他进来住，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是牵涉到很多问题，很多的问题，有的真的很感恩呐、啊，那有的一住进来哈、哦，厕所给你乱大号啊，隔天主日的时候你看怎么办？这教会的管理安全，你是不是要做一个考虑？所以是要有爱心，但是你的爱心要怎么用？这是一个考验，哦，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但是想想看，美国文明社会这么发达地方，社会救助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我们缴那么多税，不是政府的责任吗？教会做了什么？真正要用在那个救助有需要，救急不救穷，真的。啊，我想只能这样子回答了，希望有解答到你一点点啊。好，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或者想分享的有没有？哦，看到一个网络上说你们牧师很不容易啊，常常为牧师祷告啊，感谢赞美主，希望你为我们多祷告，不然有时候讲出这个真理也会被骂。
我个人是觉得都是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要为牧师多祷告。
对对对对对，
真是。感恩。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黄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说。
哦，对，因为你刚才有听到说灵魂体嘛，哈，
对。
然后你说这个魂就差不多是思想、意志和情感。
魂。
那我就是对这个灵和魂的区别，我总是搞不太清楚。你能不能，你
魂哈、哦？这个灵呢、啊？我们先讲灵哈、啊，灵是跟交通。
哦
跟神的关系
哦、oh, I see OK、
哎、这样就比较容易清楚了，这个灵应该是最好解释、哦、
OK 好，
那魂就是我们思想意志跟情感、
嗯、
就是我们思想意志跟情感、嗯哦、所以耶稣在讲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魂的部分，魂的部分、
oh,
如果你好好去分的话、
okay.
那就是魂的尽心尽心尽心尽意去爱你的主、啊、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你才有接下来这个动作嘛，对不对？得救的人才会在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你的主嘛。其实讲到魂的熬炼，那这个就是圣的过程、哦、希望有解答到你、哦、
有，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Actually 那黄牧师您刚刚讲的让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您讲这个灵是跟神的关系沟通的话，那就只有跟神吗？那如果说那我们书里面也有讲到邪灵，所以是不是就是说堕落败坏的人他们也是就是说在灵
里，邪灵不是人了、哦、只要讲到邪灵的话、嗯、那就灵界的这撒旦的爪牙，撒旦爪牙就是坏天使 啊这个坏天使有三分之一嘛，好天使三分之二嘛，呵呵，因为当时跟着撒旦一起下来的那有三分之一、哦、那这个就是恶天使啦、哦、这不是人啊、哦哎哎、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对对、
哦、那你看嘛，有基督就有敌基督，对不对？就是站在基督对立面的、嗯、反对基督的这个邪灵叫敌基督啦、哦，那邪灵那相对当然是圣灵、啊、圣灵是要做神的工作，引导人来亲近神认识神。那邪灵是什么？邪灵就要掳掠人的心嘛，去远离神的，那就是邪灵的工作、啊、所以这是相对的，就是这个就好像好人相对就是什么、啊、坏人、啊、是这样敌对的、啊、所以撒旦就抵挡神的意思，抵挡的意思。你看
哎，黄牧师，
是，
我问一个问题，可以听到吗？
可以，请说。
就是你刚才讲到灵魂的吧？你刚才讲灵是跟神的关系，那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就是说他们不信神的人有没有这个灵呢？
有灵，但是那灵是死的，就是还没开窍了，就是那个灵还没苏醒过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一传福音他信了那个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所以我们讲的灵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他们还是灵，还是有灵、啊、不是没有灵、啊、狗就没有了、啊、这个灵、啊、有灵没有灵的、啊、就很有意思、啊、你会看到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会拜神。你那个蛮荒、啊、不是蛮荒的，就是那个还没开化的那个 土人、啊、我们叫、啊、土人就是有点、啊、又轻视、啊、不是不那个就是那种还没开化的
人，是人都有灵，
他会拜、
哦、OK，
人都他也会拜啊，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一条猪或一条狗在那拜？这个没有、哦、所以那些动物真的是没有灵，人有灵是因为神特别在我们心里面有放了这个东西。好，那我想时间关系、哦、那我们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可以在我的 email 写寄讲义给你们，你可以、feedback 也没有关系、哦、还有我们好，那我们的课就先上到这里、哦、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黄牧师，还有那个 chat window 里面还有一些question， 对，您还有时间回一下吗？他说有一个第五节，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一同复活，这两段有什么区别？
好，那简单讲一下哈。
嗯，
前面讲到说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就代表灵的活，代表我们跟神恢复关系。后面第六节讲的一同复活，一同复活指的是败坏掌死权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权势，那我们也是跟他一同复活，就是我们也胜过死亡的权势、啊、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只有非常熟悉圣经，熟读圣经才可以分别是否是圣灵还是邪灵吗？我想圣经就是一个分辨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嘛、哦、但熟读圣经一定会有帮助、啊、那你越认识神，你越是认识圣灵的工作，那你就越了解圣灵是什么。圣灵一定是引导你的，是带来喜乐跟平安的、啊、当然圣灵会责备你，你做错事良心不安、哦、可能圣灵在你里面在责备。邪灵是什么？远离神。所以你看到带领的那个结果，如果你心里很不平安，可能是来自于邪灵的搅扰，那你好好祷告、啊、那圣灵那个恩高的教训一定会带领我们、啊、好，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多方的来学习，多方的来使用，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可以成为你可使用的器皿，是一个行善能够按照你心意而活的器皿。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常常活在你的话语里面，而且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感谢赞美你，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